好啊，今天早上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团契里的爱与侍奉，团契里的爱与侍奉。所以这边呢有三方面，第一呢讲到团契，团契呢应该怎么相爱，怎么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怎么在团契里面彼此的侍奉啊。所以我会着重于三方面。所以我们来开始说什么是团契。我相信大家都常常的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哇很高兴。我相信你们是一个月一次吧，一个月一次哈，所以这个月呢又是来了团契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有会能够有这个团契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团契？是不是世界上的人也是能够有团契吗？你可以再叫那些比如说那些在这个所谓的联络所的那些大家聚集在一起来跳舞啊，那是不是叫做团契啊？是不是？是不是？按理说不是的。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团契呢？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神的这个生命。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啊，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在最后的几本书啊，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好，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在这边呢，这个相交啊，这相交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相交哈，这个相交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用一个新的这个字眼呢，叫做团契啊，团契。那团契呢，这边讲说，我将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有团契都是因为大家都领受了这个救恩，跟神有这个关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才能够讲到有团契。所以团契呢是神给我们大家的这个恩典啊，我们大家能够团契是神给的恩典。那团契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这个交通，大家彼此在主里面的交通。我相信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大家都很熟，当这个在这个所谓的那个五旬节之后呢，圣灵降临之后呢，这个他们呢门徒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饼祈祷。那边讲到彼此交接，交接呢是大家一起的所谓的有交通，大家一起分享。不单单这样子，不单单有分享，而且呢，他们呢，信徒都在一处，凡物共用。他们交通呢，不是单单在嘴巴里面这样讲啊，我爱你，你爱我，你照顾我，照顾你。他们甚至把他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些宝贵的东西呢，都拿来一起的分享。因为当时呢，他们有这样子的需要，特别是那些从外地来那些犹太人，他们来这边所谓的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需要，他们刚刚信主，所以有一些人觉得应该拿一些物质，他们的自己的家业来与他们分享。所以这个也是说表示说有一种分享，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情感上，我们的思想上，在物质上呢都有分享。这个是我们应该知道，不要说团契呢，当然是你问我好不好，打个电话，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应该从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腰包里面呢掏出一些东西来帮助，在精神上、在物质上、在属灵上各方面。换句话说，团契呢是一个生命的这个交流。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啊第一章五节，腓立比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忠心合一的信望福音啊，这个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信徒说到，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信望福音。这边同心合一啊，也这个字眼呢，也是跟团契的那个字眼一样的。那个在希腊文那个团契啊，那个字眼呢，我们叫 koinonia。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提到那些字眼呢，都是跟 koinonia 有关的。这边呢，也是同心合一，就是团契，大家一起的有这个合作的心，大家有参与，大家能够一起的服侍主，大家一起的信望福音。所以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讲到一些这样子生命上的这个交流，我们也能够参与各方面的这个侍奉，参与各方面的这个建立人建立教会的这些事工。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契。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然限制在这个房间罢了，这一个课室罢了，那这边我们团契我们谈很好很好，回去之后呢，那就把对方呢忘得一干二净。不是的，那团契呢可以超越这一个四个墙壁，你在外面呢也是可以彼此的借着电话借着祷告借着慰问来团契。所以这个我已经讲了第一方面，团契，团契里的爱以侍奉，我们来到爱。那团契就要像一个家庭，就要像一个家庭。那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爱，就好像一个鸣的锣响的钹一样，那就好像敲一直敲，没有有声音，但是没有实际的内涵。那在团契里面呢，我们也是需要爱的。那如果没有爱的一个团契呢，你就发现了人数呢慢慢减少，或者人数还是保持，但是交往呢就是那么形式化的，哎，来，嗨嗨，你好你好，那回去的就把大家忘得一干二净。只不过是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我们要记记，所以我们要记记。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知道说，在团契里面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呢，我们知道爱就把基督教带出来，对不对？因为主的爱当然也要建立在这个真理上，主爱我们，所以呢来拯救，主因着爱的缘故才愿意从天上下来把这个救恩带给你跟我，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真理。好，讲到爱的话，在团契里面怎么表达爱呢？怎么表达爱呢？我相信第一点，我们要肯接纳对方，肯接纳对方。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每一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个性。好，我们知道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指纹呢、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单单这个不一样。听说这个眼的这个，他们叫做我不 iris 啊、我不懂一下叫什么眼了 iris 那个眼睛的那个这个里面的这个图案呢、啊，也不同了。好，其实呢，坦白说，我们身上的跟对方的完全不同的，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辨别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同的，有些人讲话比较快，有些人讲话比较慢，有些人比较好动，有些人呢很沉默，有些人呢很稍微爱批评人，有些人呢稍微的这个爱与人所谓的争执啊。但是呢，在主里面呢，我们都要接纳对方。那有些人呢他会比较软弱，有些人呢比较刚强。但是圣经怎么讲呢？在罗马书十五章一节那边，罗马书十五章一节那边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啊。我们要知道，如果对方是一个比较所谓的这个静默的人，所谓的不爱讲话的人，那你不要说啊他不爱讲话就把他撇在一边，不，你要尽量的去能够帮助他 如果能够帮助他更加能够跟人家交通，那我们就应该付上这个功夫，那不是把他撇在一边。那他不喜欢讲话，他就坐在一边。那些呢没有不爱侍奉呢，也放在一边啊。至于我们这一群，我们爱讲话，我们活跃的，我们这一群来侍奉。不了，我们在主里面呢，大家都要彼此的接纳，知道你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不同。那在讲到这个接纳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话，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一节很熟悉。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今天我们会翻多一点圣经哈。五章四十五节，五章四十五节这边讲到说，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这边讲到说，神呢没有说把那些这些罪人呢把他们撇开。神呢不单单爱这个义人，神也爱这个所谓的那些歹人，歹人就是坏人。那神呢既然愿意一视同仁，在这个普通的这个恩典上呢，神是一视同仁的，那何况是我们。我们更加应该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那知道他有不同，他有一些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来接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怎么表达爱呢？在团契里面怎么有爱呢？第二点，要肯饶恕，要肯饶恕别人。饶恕呢，是一种，我讲是一种解毒丸呢，解毒啊，在团契里面你一定要有这个解毒丸，是吧？如果我没有这个解毒丸的话，那这个让恨在下这个团契里面滋生的话，那整个团契呢就会崩溃的。那我们知道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是在这个箴言十九章十一节所记载的。饶恕人便是自己的荣耀，我们要常常存着一个什么饶恕人的心啊，饶恕我们的心。那神是要我们饶恕人，神都在圣经里面说要饶恕人，要饶恕人。但是呢，撒旦的作为是什么？不要饶恕人，恨人，记恨。那在团契里面，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的，有一些人得罪你，有一些人伤害过你，那你怎么对待呢？你是说，好，你既然这样子的对待我，那我就用这个另外一种方法来跟你作对，你跟我做初一，我就跟你做什么十五，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啊。那这个就是说以恶报恶的方式，但是圣经说我们要饶恕，因为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记得神说你们能够相爱是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先开始饶恕。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哪一方面有所谓的被人伤害的话，我们应该先饶恕对方，先饶恕对方。好像以前我说的，当我们不饶恕对方的时候，那个恨啊记在我们心中，就好像什么一把刀这样子，一把刀在那边割着我们。每一次你见到对方的时候，你看到他，哎，哇，你就觉得你讨厌，这个讨厌的人又出现了，那个人讨厌的出现了。啊，你在家里你想到他说，哼呀，那个人我希望今天在团契里面不会遇到他，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是很费神啊，这个恨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呢神说你们要饶恕，因为饶恕呢就能够把这个里面的那个重担，那一种的那种苦水啊把它放下。那你必须要靠神的力量来饶恕，就能够把那个毒啊，里面的恨的那个毒呢把它化解掉。不然的话你在团契里面都有一种隔膜，都有一种所谓的一种拦阻， 让你们不能够很好的这个团契。所以呢，我们应该完完全全饶恕，学习饶恕。在哥罗西书，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呀，对，十三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看这边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怎么饶恕呢？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知道主怎么饶恕我们呢？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在我们最他最讨厌我们的时候呢，他仍然存着一个饶恕的心，要赦免我们，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而死。那这个就是一种饶恕的这一个表达。那对方是最讨厌的时候，神就饶恕。那当你一个人你恨的人啊，是你最讨厌的时候，那你说人就说我最讨厌，我怎么能够饶恕呢？但是神的方法就是说，就是要在那种时刻才能够完全表达出饶恕的这个真意啊。不然的话，什么叫饶恕？是在最可爱的时候才饶恕吗？不是，是在最可恶的时候、最讨厌的时候、你最不喜欢的时候呢？那时候你要学习饶恕，你要学习饶恕，那你要主动，神主动的饶恕，神没有等你说你哎那个人你过来，你来你认罪，我才饶恕你。神先饶恕，把神先降下来，那么我们要主动。主动，你可以写信，你可以问候，你可以透过长者的这个协调，这样子呢，团契才能够被建立。当然，除了刚才所说的建纳，除了这个肯饶恕，我相信第三方面呢，团契呢要有爱的表达呢，必须要多关怀，多关怀。那关怀人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在组里面呢，大家都需要感到爱。那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来到团契，如果没有人关心的话是很难过的。你来这边坐了，在这边唱诗了之后啊，听得到之后就静悄悄的走开，好像你存在不存在都没有问题的那种的感觉呢，是很难受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要避免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什么，就必须要关怀人，而且要主动的关怀啊，要主动的关怀，不要说等人家来找你啊、哦！我在坐在这边，我要等人家来看我可怜不可怜？那以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本身开始了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但是我发现到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神要我们都能够彼此的相爱，要主动主动，人与人呢就要主动了。你如果你爱别人，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个。你要采取第一步，你让不要让对方采取第一步啊，尽量的你说我也看到有需要的那一个人，哎，那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那边静悄悄那边，那脸呢沉下来啊，一定有问题，你先帮助他。如果你觉得你的人你很沉的话，那说神啊帮助我去帮助另外更加沉的人，那么呢就能够彼此的话彼此的关怀啊，这个是我们应该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彼此的这样子关怀呢？答案在这个罗马书五章五节。来，我们看罗马书五章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我们能够彼此的关怀。五章五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对了，这边讲什么？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信主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感受到神的爱了。我们常常以前我们还没信主之前说，我没有被爱，我缺少爱，我没有人关怀。但是当神爱你的时候，当神接纳你的时候，你是蒙受最大的爱了，你已经尝到这爱了，你已经是一个被爱的人。那你既然领受了这个恩典，主耶稣说你白白得来的必要白白的什么舍弃，你要把这个爱带给周遭的人，不要再自哀自怜说，哎呦我是没有人爱的，哎呦我是很可怜的，我是世界上最孤独孤单的一个人，我要钻进那个角落头那边，不要让人家看到，不要再这样子了。那我相信长大到这个年龄的弟兄姐妹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呢，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已经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慢慢成长了。是的，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那个能力呢去爱别人了。你不理别人爱不爱你，你先去什么爱对方，当你爱对方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会被爱的，自然而然的，即使对方没有表示的话，你也感觉说你已经付出那个爱，你已经在为神来做应该做的，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那么当然这个爱的这个关怀呢，我们当然要表达的方式，我们可以不单单在这样子慰问，我们可以所谓的为着对方祷告，为对方祷告，然后找机会跟对方接触，你可以透过这个简讯，你可以透过这个这个电邮啊，你可以接着电话等等，而且如果能够的话，探访对方，探访对方，那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呢，也必须要发自内心啊。不要因着你是组长啊，我是组长，所以我必须要关怀我的组员，这个是应当然啊，你应该有这责任。但是呢，无论你是组长还是不是组长，当你关怀人的时候呢，要发自内心，不要表面上的说，嘿嘿，你好，你好，你好，里面说你这个人小心啊，啊，所以呢，爱人不可虚假，这是罗马书12:9所说的。那么在这个关怀当中呢，我们也要注意说，我们要无条件的这个所谓的关怀，尽量的很公平的对待。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很有恩赐的弟兄，有一些很愿意服侍的弟兄，有一些人却不愿意服侍，有一些人呢躲在一边的，那我们都要一视同仁。那有一些呢，他们很爱批评别人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说要接纳，要关怀，帮助他们。那这是第三点，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怎么表达这个爱呢？第四点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表达这个爱呢，是以谦卑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爱，谦卑。那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里面都有一个要做领袖，每一个人都里面有一个要做这个王帝的这个心态。我是 number one，对不对？我是 number one。 你知道有一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啊，他为了要买 www1 啊，你花多少钱了吗？20多万啊，要投标，要投的那个汽车的那个号码 www1， 然后那个这个很重要， number one， 每个人都要变 number one， you number two， you number ten， I am number one，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你要来服侍我。不，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学习谦卑。主耶稣怎么谦卑呢？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呢，他亲自缩着腰为门徒什么洗脚，为门徒洗脚，这表示他愿意服侍人，他愿意服侍人。那在马太福音20:28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立下的一个谦卑服侍的这个方式。所以有时你来到这边啊，哪一些地方你觉得应该做了你就做，能够搬椅子就搬椅子，能够扫地就扫地，能够抹桌就抹桌，能够倒茶就倒茶。当然 这种工作有时候也是要分配的。有时候比如说那牧师你讲，哎，为什么牧师没有倒茶，为什么牧师没有搬椅子啊，为什么这个长老没有搬椅子，为什么长老不倒茶。那有时候这个是工作的分配，因为他们呢要负责更加多的其他的这个事工，所以他们没有那种时间，其他的人能够在主里面来协助，能够帮助，谦卑啊，谦卑，不要以为那个东西啊是不值得做的，这个不是我可以动的啊，只有你们这些 second 啊 number two 的人才可以做的，不是啊，样样东西呢在主里面呢，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参与的，如果你能够有这谦卑的心呢，你去服侍，你就不会计较那个是 number one 的工作呢还是 number two 的工作，你不再这样子分别了，你乃是说我是属于主的，我要谦卑的服侍，而且在服侍的时候呢，谦卑，你要让别人有机会服侍，要让谦卑啊，要让别人有机会服侍，不要说我样样都可以的，样样东西呢都是我可以做，其他的呢你们是没有办法完成了，不，我们愿意给人家有机会，好让给人家机会。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说了，我们必须要看别人呢、比自己什么强啊，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怎么可能呢，看别人比自己强、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教导。那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说让看对方的这个强处，看对方的强处，那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强处，没有一个人呢独占一切的恩赐，对不对？你可能会弹琴，但是你可能不会扫地啊，你可能很会教导，但是你可能不会打字啊，你可能很会唱歌，但是又不会弹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啊，你可能很会讲话，但是却不会写东西，是不是？所以各有各的不同，那大家都有不同。好，我们就在主里面，我看你的强处，哇，你比我强哦，你很会写东西，哇，你很会讲东西，哇，你很会领唱。当然我也是会，我也是会别的东西，但是我看你的那个强处，哇，你很好，你来做这样，让人有机会彼此的服侍，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显露出我们的这个谦卑，而且要肯听取别人的这个意见，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我们人呢，总是要不喜欢听人家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短处啊，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家讲你哦，你啊唱得很好，哇，那个哇心里就很舒服了。人家讲你哇，你今天你讲得很好，哇，你这个头啊，这整个都浮起来了啊。但是人家讲你，哎呀，今天你做得很糟糕，整个人呢就沉了下来，是不是？啊，人家讲你这，哎呀，刚才你在那边你的服侍很糟糕，哇，你心里就哼。你这个人你有什么权利讲我这一句话，对不对啊？但是呢，神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要自己的省察，自己的检讨，对方所讲的东西是否有理，如果有这个道理的话，你要谦卑的什么接纳，谦卑的接纳，什么忠言逆耳，中文的逆耳，那耳朵很难听啊，那个耳朵你就把它封起来，因为这个话进不了你的里面，但是你要让这个话进去你里面，你转一转，如果有道理，你要谦卑的这个接纳，这是在主里面要彼此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爱的表达，是要谦卑。最后呢，怎么表达爱呢？你要多忍耐，多忍耐。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忍耐啊，是一个长久的忍耐。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3:4，哥林多前书13:4，啊，这是论到爱的啊，13:4，哥林多前书13:4。哥林多前书13:4，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啊！我要大家注意的那个，爱是恒久忍耐啊！啊，我们华人，我们就通常我们只讲到忍，忍，忍，对不对？那圣经里面给我们更加一个完美的，更好的一个忍耐的这个定义，这个长久忍耐。Love is long suffering. 你忍啊忍啊忍啊，然后你一不然忍了，不啊，那就不是长久忍耐啊。这个圣经里面说长久忍耐是长长长长久久的忍耐，没有停止的，继续的忍耐。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记得那个父亲怎么等待那个浪子呢？那是昼夜的在等待啊，每一天都在外面看一看，我的儿子有没有回来，我的儿子会不会今天会不会回到我家中，他都在等待。他没有说有一天不再等待，所以他只在等待的时候，所以当那一天他儿子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没有对他的孩子放弃，他没有对那个浪子放弃，他一直的在望。那我们在这个爱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团契里面，也是要学习这个长久忍耐的这个心啊，长久忍耐的心，就好像母亲都是一直爱着自己的孩子的，无论孩子多么坏都好，你还是要爱的。甚至孩子啊被判进这个关进监牢里面了，妈妈有没有对他失去这个爱啊？有没有？没有，还是去监牢里面那边探望的，还是要去探望他的。这个是妈妈的心啊，这是妈妈的，我相信也是爸爸的心啊，爸爸妈妈的心。然后我们在主里面也是要长长久久的忍耐。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对方跟你有任何的这个隔膜，跟你有一些争执，你要在主里面饶恕他，不但饶恕他，你还要跟他和好，而且必须要接纳他，长长的忍耐。如果他常常使你的毛孔站起来的话，你要忍耐。如果他使你这个整天呢都感到心里不安的话，你还是要学习，主啊帮助我，叫我学习忍耐，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不要希望说，哎呀神啊，求你让对方消失。不啊，我们都要忍耐，因为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大家彼此之间有在一起呢，一定有摩擦，这摩擦呢是要让我们大家彼此得到建立。那当你磨的时候，你要看到底是谁有时候需要调整一下，对方也要调整一下，你也需要什么调整一下，在主里面呢，这样子就能够很好的彼此的相爱。所以呢，在彼此相爱当中呢，我们要肯接纳，我们要肯这个饶恕，我们要肯谦卑，我们要多多的这个忍耐，好，多多的忍耐。好，这个是讲到在主里面团契里面的爱。那团契里面也是有侍奉，团契里面也是有侍奉。那什么是侍奉呢？什么是侍奉？什么是侍奉呢？那侍奉呢，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所谓的我们服对神的一种服侍，我们对神的一种服侍。当我们通常在这个就业，特别是在就业里面，那侍奉这个字眼呢，是拿来针对你怎么样为神而活。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个神呢就叫这个摩西说，摩西啊，你去跟这个法老说，你去跟法老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讲了好多次，他说摩西啊，你必须要跟那个法老说，你必须要让我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让他去什么侍奉我。所以换句话说，侍奉呢是我们一生的这个侍奉，是我们对神的一种爱的一种应有的这个反应叫回应，这个是侍奉。 那侍奉呢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在团契里面，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第十章，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是第圣经的第五本啊，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唯要叫你得福啊。这边是个摩西呢怎么劝诫他们说，现在耶和华你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什么侍奉他，那我们就要侍奉神了。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这个心志。你在这边当你说你侍奉的时候，你是侍奉我们的那一位真神，你不是侍奉团长，你不是侍奉任何一个人，你不是侍奉长老，你不是侍奉执事，你不是侍奉主席，你不是侍奉牧师，你侍奉那一位拯救你的那一位神。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志的时候，你的侍奉的心志就不会被所谓的这个心智不会被影响。即使你遇到一些困难，即使你遇到一些变动的话，你还是持守说，我是侍奉那一位拯救我那永不改变的神，永不改变的神。然后这边也说，你们要只是你们要敬畏你们的神啊。当我们侍奉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颗敬畏一个敬虔的心啊，来侍奉他。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里面说，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当你侍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侍奉这个神不是一个随便的神，不可以随随便便，你乃是侍奉那一位最称为烈火的神。那表示说不可以随便，要忠心，要忠心。你不可以说在外面，我因为我得了薪，我有薪水，我要向我的老板交代，来到这边我不需要向谁交代，谁都不知道的，我怎么侍奉由着我，随随便便没有问题。不，你要知道你要向神交代，你必须要忠心的侍奉，要忠心的侍奉，要预备心，要预备心。做主席的你要预备，做事情的你要预备，做带领的要预备，在预备茶点呢也要预备，在陪谈也要预备，要祷告好，而且要乐意的，要乐意的。不要说啊，今天哎呀为什么又轮到我了，哎呀我被撒播了啊。撒播这句话在外面他们常常用的，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不要用撒播。因为能够侍奉呢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要说你被撒播啊，被人家所谓的利用啊，被人家所谓的指定你做某些。不，你能够侍奉是神的恩典，也是一种特权来的，也是一种特权来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要侍奉一位这位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的，是不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这个永活的神的，这个至高至上至圣的神，没有，只有我们信徒，只有我们这信主人，我们才有这样子的恩典。其他的人只不过是侍奉马门，其他人只不过侍奉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其他一个侍奉一个老板，地上的人，但是我们却侍奉那位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特权，这个是恩典，好好的抓住。你有机会侍奉，你来侍奉，好，来侍奉。那么借助侍奉人来侍奉神，你借助侍奉人来侍奉神，人借待你们就是借待我，借待我的就是借待那差我来的，那是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而且说凡为我的名借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借待我。那我们要借助侍奉人来侍奉神。你觉得那一位有需要，你为着主的名，主啊 我愿意为着你的名来侍奉。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你这样子的侍奉呢，就蒙神的悦纳。那着为着先知来接待先知的，必得到先知的赏赐。所以从心里面敬虔的心来侍奉，那这个是第一点。在侍奉的时候呢，要以神为这个侍奉的这个对象。第二呢，要彼此的是配搭来侍奉，彼此配搭。我们在知道这个教会这个团契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啊，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恩赐。我们也知道说，整个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里面有有许多的这个肢体所组成，在团契里面也是另外一个，然后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也是一个身体，有好多的这个肢体。那这些肢体呢，都必须要彼此的配搭。那在配搭当中呢，不是要所谓的你总是要在那个最显眼的那个岗位上侍奉啊，你不要每天哇，我总是要每天我要做那个最显眼的啊，我要做眼睛啊，因为人家可以看到我那眼睛溜溜的会转来转去的哈，很好看啊。或者你说哇，我要做那个手，哇，人家看我的这个手动来动去，挥我的手，哇，这个是最显眼的。没有人要做什么，没有人要做里面的那个内脏啊，在后幕后里面做东西啊，里面的那个里面东西很重要啊，那个心很重要啊，那个内脏啊，那个肝啊，那个解毒啊，对不对？肚子啊是消化的啊，这些里面呢看不到了，但是呢却很重要。那些在幕后的弟兄姐妹，你们所做的工作呢，也是跟在那台前所做的那工作呢，在神的眼光中呢，都是一样有价值的，都是一样蒙他所喜悦。大家要彼此的配搭，不单单这样子，在彼此配搭当中呢，也要有顺服，要顺服啊。我们知道说，我们要顺服那些在教会的长者，比如说牧者啊，这长老啊，执事啊，团长啊，组长啊，那些都带领的啊，要为着他们祷告，要为着他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带领的时候呢，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更多的时间啊。每个人都想说，哎呀，为什么我不要像啊，我希望能够像一个传道人，或者像一个牧者啊，一个牧师在这边台前讲道。以前我是很羡慕的，我是很羡慕，哎，为什么我不要上来台上讲道啊？我告诉你，你要围着那些在台前的，你要围着那些在带领的那些领袖们祷告。那我说不一定在台上呢，只要那领袖，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他们要肩负的责任呢更多。哦，要讲一堂道，你得拿起一个圣经啊，那就会讲了。哦，相信会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这个天分，但通常呢，在背后呢，你需要花好多时间在那边思想，在那边啊读神的话语，那你才能够在这边站在这边所谓的讲出神的要你讲的东西。所以，同样其他的领袖，他们要站在你面前带领你们。他们在背后，他们做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工作，他们付上了很多的这个功夫，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祷告哈。而且呢，要在彼此配搭的时候呢，不单单我们其他人要顺服这些领袖，那领袖呢也肯听取其他人的这个意见啊，肯听取。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彼此什么？顺服啊，有这样子的，不可能说哦，我是领袖，我是高高在上的，你们都要听我讲的什么东西，你们都是命令来的。不，我们都要听取，就好像我们父母亲，我们不能够说我做一个在家里做一个独裁，你要完完全全的听我的话。不，你要听取孩子的他们的心声，看他们有什么需要你了解，需要你体会他们的这个东西。好，当我们在这个彼此配搭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有这个沟通，我们要有沟通，所以我们有开会。那么有时候呢，如果你切记的时候呢，你需要通知对方，需要让对方知道，特别是那个负责人。那么也如果你 切碎的时候要把工作交代清楚，这是彼此配搭的应该做的东西。那不单单这样子，在彼此配搭的时候呢，要体恤对方的这个担子啊，比如说你做那个东西应该做的啊，应该做，你招待每一次很好，就算是你应该做的啊，你说谈事情你应该做的，不应该跟他们讲说谢谢，谢谢你为神所服侍付献上的，我谢谢。然后鼓励鼓励，不要一直找那些短处，哎呀你弹得不好，那个声音走掉了，你弹得太过高了，你弹得太过低了，你弹得太过尖了，不要，谢谢你，谢谢你在神的里面的服侍。而且呢，有一些人长时间啊在主里面肩负着一种重任，那你们要更，我们要更加的体恤他，他所做的那个工作，他付出很多的这个精神，付出很多的力量。除了谢谢他的话之外呢，那也要所谓的有这个轮流啊，轮流的啊，不要单单每一次都是那一个人，哇，总是做那一份工作，做到他一次他整个人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啊！只有团长哦，每一次都是那个人，就是团长上十年了。哇，我告诉你，以前我做团长的时候，开始第一年还可以，第二年还不错，那第三年的时候开始一些喘，第四年的时候哎呦，我不能够坚持下去，但是靠神的恩典，神还是怜悯了我。所以要知道做这些带领的工作，有时候我们需要所谓的能够轮流就轮流。你知道好像在那时候让小鸟啊在天上飞的时候，它们形成那种的这个形状是一个 V 的，对不对？啊，这前面有一只鸟在带头啊，那只带头的，你知道，它带头的时候，它是先锋哦。当它展开了翅膀的时候，哇，它是很吃力，哦，就展开翅膀。那当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它引起那个气流啊，后面那个呢，就趁着它那个气流的，顺着哇，后面那个就很舒服啊，前面的。后面才看不到，但是呢很奇怪，神呢就让这种鸟呢，他们到最后呢，后面呢他们会对调的，他们对换，然后呢这个在前面呢又往后去飞，然后以致他们能够长时间呢在飞行。那照样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彼此的侍奉神的时候呢，要大家能够耐下去，我们也要有彼此体恤的心，知道对方的担子，如果需要的话让他能够有休息的时间。那然后讲到这个侍奉的时候呢，这个侍奉啊，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团契里面侍奉，这个侍奉呢也是一个全时间的这个侍奉，全时间的侍奉。不要以为说只有传道人，只有牧师啊，这些就所谓的全时间侍奉人员啊，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呢，不是啊，每一个人啊都是全时间的侍奉人员。因为你是在全时间侍奉谁？侍奉谁？是不是侍奉牧者啊？不是，你是侍奉神。神在哪里？无所不在。所以你每一个时刻你都在侍奉神啊！你们我都是全时间的侍奉人员，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二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第36-37节，路加福音三第二章36-3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士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尽是祈求昼夜侍奉神。那这个女先知啊，她是一个寡妇，她84岁的，她没有离开圣殿，尽是祈求昼夜侍奉神。她这个当然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她以禁食以祈祷。当然你不是讲她没有吃东西，她有吃东西，不过她以常常禁食，常常祈求，那么昼夜侍奉神。所以呢我们都是在侍奉神的， 那当你在这边，人家问你一些东西，啊，你可以啊，你什么问，你什么需要吗？啊，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回到家，当你在那边，人家打个电话来 ，Hello， 我有东西要问你，啪，对不起，我要睡觉，啊，不可以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侍奉神。如果那个人在有时间打给你，哎，问你有时候可以帮助吗？你能够帮助的话，你就抽时间帮助，因为我们是全时间的侍奉他，而且是每一个层面的侍奉，每一个层面的侍奉，在教会、在家庭、在这个公司啊，在其他的场所都是侍奉的，而且这个是一生永久的侍奉。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22章第1到第3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里到街道中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且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这个是在新天新地的一个描述来的。在那里呢，什么？他的仆人都要什么？侍奉他。弟兄姐妹啊，你不要说主啊，我安息了，安息主怀，不用侍奉。圣经里面不啊，四边说呢，还是要侍奉。侍奉是我们一生一世永永远远，因为我们侍奉那一位神，这个是我们要有的这个心智。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退休了，不要说我够了，我已经够了，来到侍奉神了，没有年龄的这个极限了，没有年龄的极限。当然你不一定要在某一个岗位，你可以换别个岗位，你总是要在神你面前侍奉，因为这个是你最重要的。你无论做什么都好，你要侍奉他，你是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的侍奉。这个是一种福分，这个是一种特权，这神所给你的恩典。没有服侍的，没有侍奉的生命呢，是没有一个价值，没有一个意义的这个生命的。那最后呢，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啊。这边我们知道说，一切的东西都是神所赐的。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你有成就，你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要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啊，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些恩典来侍奉他，所以呢，在主里面，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神，当我们一起来歌颂神，我们把荣耀说，荣耀神啊，这是你赐给我们团契，这一些人你给我们能够彼此的侍奉，能够带动这么多人一起的来团契，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团契的生活，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团契必须要有爱，爱能够让这个团契呢充满着温馨，才让它能够有那种温暖。在这个团契里面，也要彼此的配搭来侍奉。我们侍奉的这个中心呢，对象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这侍奉呢，是出自于内心，是一种特权，是神的这个恩典，乐意来侍奉。这样子，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就能够更加好的带动，能够让这个团契能够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让更加多的这些不信主的人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能够蒙恩，也让那种信主的也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也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得到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大家能够有这个团契，我们知道这是你所给我们的恩典，让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团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按照我们自己你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让我们呢在主里面彼此的学习相爱，彼此的体恤， 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也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常常的一起的同心配搭来侍奉，侍奉你那拯救我们，侍奉你那爱我们的这位神。哦，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也侍奉你的时候也有主喜乐，也侍奉你的时候也知道这是你所给我们的特别的这个福分。我们将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